Hello，Hello，欢迎收听无节操有逼格真料性的电影节目，我是于叔。如今啊，宫斗剧算是国产剧中的一个大门类啊，每年都有多部的宫斗大戏上映。而今年万众期待的这个《大唐荣耀》啊，于叔暂且不表。那么12年前有一部港剧横空出世，被后世誉为宫斗戏的鼻祖，直到现在还会被很多人奉为宫斗戏标准教材。很多网友评论啊，多年以后拿出来二刷，才发现这远远不只是宫斗戏。那么很多鱼友应该已经猜到，于叔要说的呢，就是《金枝欲孽》。有网友评价，他开创了宫斗剧的先河，把清宫剧从傻白甜的《还珠格格》劈叉出了另一个流派，影响至今。12年前 TVB 播出了这部《金枝欲孽》，在当时造成了轰动效应，全民追剧，此后的港剧再无这种盛况。就连《甄嬛传》的作者刘恋子也说过，他的写作灵感来自《金枝欲孽》。所以对比《甄嬛传》，我们会看到其中的人设都似曾相识，比如口腹蜜饯的皇后，霸气逼人的宠妃，陷入爱情的太医等。这个套路呢，就始创于《金枝欲孽》。对比《甄嬛传》中的女主从小白兔成长为女王的这种玛丽苏剧情，《金枝欲孽》则更像是一部群戏，讲述了一群女人的命运。因此它始终被《甄嬛传》多了一层重量，因为它关照更多的根本不是宫斗，而是人性。里面的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坏的一面，每个女人都更像是人，既有菩萨心肠，也是蛇蝎美人，以至于看完之后回想，你根本恨不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。哪怕是开头最嚣张的妃子如妃啊，霸道宠妃，所有人都忌惮她，皇后盛宴，后宫嫔妃和秀女都提前买通消息，通过花朵颜色传递暗号，所有人都避忌和如妃穿同色的衣服，而如妃呢，则大大方方穿了跟皇后同色的衣服。宫中没人敢跟如妃穿同色的衣服，而如妃是在告诉众人，只有她敢跟皇后穿同色的衣服。通过一件衣服，她如妃的规矩不言自明。而如妃赐死其他宠妃的时候，宫中传出闹鬼的谣言，如妃说出了自己的话，却句句刺心。紫禁城有冤魂又怎样？人世间有什么地方是没有冤魂的？冤魂也是由人变的。做人的时候斗不过我，难道变成鬼有这个本事？妃子们斗来斗去，他强大到并不觉得亏心，而他的话显然没有错。除了紫禁城，人世间什么地方没有冤魂呢？如妃的话一下子打开了本剧的格局，就是这么一个心狠强大的女人，在被冷落之后变得柔弱可怜，在失去小哥哥的时候变成一位哀戚的母亲。一般的宫斗剧中，妃子们都会望着紫禁城的四方天仰叹，说着城墙如何圈住了他们的大好青春，而如妃则还是那个大气的女人。在最后能逃出去的时候，她选择了留下来。她说的实在，本宫没有你所说的那么伟大，本宫也很想出去看看紫禁城外面是怎样的。本宫不选择这条路并不是不愿意，只是没这个本事。本宫由16岁开始入宫，一直十多年来只学会了一种学生的技能，就是谋算人心和争斗竞逐。这儿就是本宫的家，这是我柳护路如月的坟墓。他的这番话真实道出了这个人物的悲剧性，让人无限的同情啊！包括这部片子里面李子饰演的玉莹，也是人前卖乖装傻，其实心里呢什么都不知道，对一切都有计划。他想要得到皇上的宠爱，也不仅是因为自己，而是为了母亲能在家族中抬得起头做人。他对别人狠心，因为他对自己更狠心。还有佘诗曼饰演的尔淳，是义父太监送进宫的三个妻子中的一枚，虽然满腹心机，做事透着一股狠劲，却机关算尽，算盘落空。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报答义父的养育之恩。他爱上了不爱他的御医，怀上了不爱的人的孩子，结局悲苦可怜。还有张可颐饰演的安息，更是一个可怜人，做宫女多年，深谙宫中生存之道。他本是慧智难行之人，却忍气吞声，处事圆滑。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平安等到明年被放出宫与奶奶团聚，无奈被卷入了后宫的纷争，在得知自己奶奶的死因之后，抛弃了一切，包括爱情，一门心思要报仇，故意吸引皇上注意，终究成了无法脱身的局内人。不，这些剧中的女人嘛，是各有各的可怜之处，她们都是主角，编剧没有吝啬自己的笔墨描绘她们每个人的美丽，而女人们的爱情也让人叹息。陈豪饰演的孔武，一个小人物，表面上追名逐利，其实内心善良，在一步一步往上爬的过程中邂逅了真爱，可是宫廷中真爱中掺杂着更多的是无奈。还有林保怡饰演的孙白杨，宫廷御医，片中有五位女人都喜欢她，但她只爱御医一个。这部戏的中间过场也很用心，一个过场孙白杨与宫廷中几位女人的关系清楚明了，每个人的性格也一目了然。别看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，但是片中没有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坏人。 每个人一开始都带着自己的不良动机，把后宫当成战场一样在战斗。这里没人自带主角光环，你真的看不透谁会先死，谁会活到最后，谁会陷在谁的阴谋中永不翻身。这是现在的宫斗剧学不来的地方。那么现在的宫斗剧啊，恨不得给女主一个人配上所有类型的男人，从皇上、御医到王爷都喜欢她一个人。包装的再花哨，还是这种玛丽苏剧情的内核。跟十二年前的《金枝欲孽》一比较，你必须承认我们真的是退步了。除了剧情之外，本剧的演员们也是加分项。四小花的演技完美到无可挑剔，当年的 TVB 颁奖典礼也十分精彩。四位女主究竟会花落谁家？最终当年的最佳女主给了黎姿。讲真，不管给他们四个人中的哪一位，我都觉得很配。回头再看我们现在的四小花，也经常演穿越剧宫斗戏，但演技好坏不用多说，观众都看得见。其实《金枝欲孽》中呢，几位主演的人生同戏中的人物一样几多浮沉。黎姿出身演艺世家，但是由于大家族中子嗣众多，她14岁就出来演戏转生活费，还经常被骂花瓶，说她给家族抹黑。后来弟弟出了车祸，为了照顾她宣布退出了演艺圈。戏里玉莹为家族所累，戏外黎姿也始终主动担负着家庭的责任。好在黎姿现在的人生还算幸福，不久前她帮弟弟的公司做到上市，在45岁这一年她又多了一个上市公司老板的标签。引发回忆杀的是，在《金枝欲孽》中和黎姿组 CP 的林保怡也见证了黎姿敲锣上市的伊始。如妃的扮演者邓萃雯也是一样，经历了多次的大起大落，北上发展之后也难为辉煌。在新《还珠格格》里扮演皇后，当初的如妃很多人已经认不出了。佘诗曼在《金枝欲孽》之后呢，作品颇多，她应该算是金枝四人当中发展最顺利的一位了。今年她主演的电影《使徒行者》也掀起了观影热潮，扮演安息的张可颐在《金枝》之后呢北上发展，但是06年患上了甲状腺炎，因病错失了非常多的机会。近年来啊，在内地的作品中也都是戏份一般的配角，比如《怒针传奇》中的女官，四人戏里戏外的遭遇都让人唏嘘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其实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剧中的每个人都是鲜活的，而主演们的美也好像封存在了那部剧中，成为了永恒。12年回头再看这部宫斗剧的鼻祖，给我们说了人性之恶，但最终还是落于人性之善。他跳脱了后宫女人互相算计争宠的旧贺啊，展现了每个主角悲凉的结局，诉说了人生的冷暖和命运无常，宿命的无奈，历史的轮回都在其中。宫斗剧其实不该是浅薄的，好的宫斗剧其实也该有历史剧的厚度才行，而这些才不是现在的宫斗剧那样靠大牌明星和艳丽服饰撑得起来的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节目介绍到这里，想要收听更多电影相关的知识，了解更多电影的有趣的新闻见闻啊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独立电影，微博@独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